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来看《使徒行传》的经文啊。假如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十月份的最后一个主日啊，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是在第八章的25节往后啊。那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6章。因为在耶路撒冷教会有一些的问题，就是在早期教会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在供给的事情上面被忽略了，所以呢，早期教会就设立了7个的执事，这七个的执事中间有两个。在《使徒行传》里面常常被提到的一个，就是我们在第6章和第7章那里所看到的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史提凡。史提凡是教会的第一个的殉道者。那么我在好几次都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这个重要的信息，教会的殉道者是教会的种子，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这个是早期的教父叫做 Tertullian 德尔图良他讲的这句话。那么在早期教会里面有另外一个的执事，他的名字叫做腓力这两个名字啊，我感觉到都是非常好的名字，也是我们非常值得学，我们学的两个属灵的榜样。那我们看到啊，这两个执事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重要的特点是什么？他们虽然是被选出来做行政的工作，但是我们来看一看，在《使徒行传》第6章第3节那里啊，第3节，使徒说。他说，所以弟兄们啊，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什么？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所以呢，在第6章的第5节，我们又看到说，他说就拣选了史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在第6章的第8节，我们又读到，他说史提凡这个人是什么？他是满得恩惠能力啊，又有恩惠又有能力。假如大家还记得，这个是一个在属灵上面特别有神带领的一个标志。通常啊，有能力的人他不是有恩惠的。在世人看来呢，有恩惠的人往往是一个 loser， 是一个就是说懦弱的人，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却可以把恩惠和能力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那今天呢，我们特别来看一看啊，史提凡为主殉道了，所以呢，我们马上在第8章的第1节那里啊，在第8章的第1节那里，我们就看到他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大遭逼迫，教会受到逼迫了。所以接下来马上看到在第八章的第1节那里，他说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在第8章的第3节，他说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我们马上在第8章这里看到，好像是对教会非常不好的一个情形，教会遭受到逼迫了。可是大家不要忘记啊，《使徒行传》最主题的经文是哪一节经文？假如大家 你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主题经文就是在第一章的第八节，第一章的第八节。那大家回过头去来看一看，当主耶稣升天以前，他对着早期的门徒他怎么说？我们从第一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大家来读。他说：“父凭着你们，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第八节他说什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第一章的第八节是整个《使徒行传》的主题的经文，提醒我们在这里有两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升天以前，他说：“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得着什么样的能力呢？就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得着能力。”第二件事情就是福音不是只是在一小群的人身上，不是在十二个门徒身上，不是在耶路撒冷聚集的那五百个人身上，而是要到哪里呢？要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怎么会发生呢？想不到就是在教会遭受到逼迫的时候。所以你看到神做事的方法跟我们做事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教会怎么才可以扩张呢？今天也许可以让我们也来看看我们教会的情形。我们对教会不应该有任何失望的情绪，因为只要神在我们中间工作，犹太人他怎么会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去呢？没有可能的。也许当主耶稣跟这群的门徒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们可能都没有想到说我们怎么会去撒玛利亚呢？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从旧约一开始一直到新约圣经里面，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不相来往的。大家假如都记得，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里面记载到主耶稣他到撒玛利亚去，那我们假如来看看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第四章有两节的经文提供我们一个背景。第四章的第九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九节，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就是对耶稣说，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没有来往。但是我们在第四章的第四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四节读到这句话，他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你可能听到很多牧师讲道的时候说，这个必须不是我们当时的犹太人觉得必须的，不是人的必须，而是神的必须，是耶稣觉得他必须要去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去就近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为什么呢？假如你去看犹太人的历史，犹太人可以讲得难听一点，犹太人不认为撒玛利亚人是纯种的，因为历史的缘故，他们觉得撒玛利亚人是跟神所立的圣约、跟神的爱、跟神的恩典是没有关系的。可是主耶稣在升天以前就告诉自己的门徒说，你们一定要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这个事情的发生居然是紧接着他们遭受到迫害。所以我们在第八章的第二节那里，他说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然后呢， 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从第四节开始，他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从第八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这三节的经文讲到腓力在撒玛利亚的事工，在撒玛利亚的工作。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做传福音的工作。那在这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腓力他传福音的时候有三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啊，在第八章的第五节，他说腓力做什么呢？他说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这节短短的经文里面提醒我们两件重要的事情啊，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在我们平常觉得没有需要的或者说不可能去的地方，在那些人的中间来传福音。第二件事情就是当他传福音的时候，福音的中心是耶稣基督。两件重要的事情。那这个是我坦白讲，这个是今天我们的教会所缺乏的。我们在团契生活的里面呢，那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有真理的团契在网上的聚会 ,OK? 那我们呢也去参加在这个利根梅提尼家这个一个英文的聚会，是一个罗马书的一个查经，所以也是一个团契了。但大家不约而同的就谈到说，我这样讲的时候，大家会不会觉得有同感呢？你在教会时间久了，你越来越发现说，你周围的朋友都是基督徒，很少没有不是基督徒的，是不是这样？你周围的朋友，你所认识的人都是基督徒。假如你周围的朋友都是基督徒，你却没有更多的去认识那些没有进入到教会、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人，那么教会怎么可能壮大呢？怎么可以带领更多的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呢？没有可能，因为我们都已经来教会了。那所以我就想起啊，以前陈牧师在的时候，他常常提到这本书叫做《疾风烈火》，就是讲到这个牧师他去什么地方开教会呢？他就去到纽约 Brooklyn 这个地方 ，Brooklyn 这个地方。那我对纽约不熟悉啊，但是通常人家就说，纽约是分地方的，是不是？他们就讲，他说这个我们的当选的总统，他为什么会这么样的感觉到 arrogant？ 他说因为他是在 Queen 这个地方，我再说我对纽约不熟悉。他说因为他是在 Queen 这个地方长大的，但是他要进入到这个曼哈顿 Manhattan 这个地方， Manhattan 的人要拒绝他，所以他说我既然被你们拒绝， I'll be myself。 但是 Brooklyn 是应该是更加糟糕的地方，是不是？所以呢他要传福音。今天很多人说我要，今天很多教会去哪里开教会了呢？去厄兰开教会。但是很少人说要去到downtown LA 开教会，但是也许福音需要的地方正在那里。那所以你看到腓力他做的这一件事情啊， 他不是说我继续在耶路撒冷，我继续在犹太权力，而是什么？我去到撒玛利亚。而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节那里看到，这个正是主耶稣觉得他必须要去撒玛利亚，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当你宣讲福音的时候，你不是宣讲你自己，而是要宣讲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福音里面的中心，福音里面的中心。那当我们看到这点的时候啊，那有一个牧师他特别提醒，他说你怎么样去宣讲基督呢？弟兄姊妹，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宣讲基督呢？你跟人家说耶稣基督是主， Jesus is the Lord， 可能没有人会相信你。为什么？他说这是你相信的，不是我所相信的。但是你发现啊，刚刚我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的第三节那里，第六章的第三节，他说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什么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有一个牧师他特别提到，他说腓力是一个有好名声的人，名声 reputation 好名声。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说这个好名声的意思啊，就是可以为主做好见证，做一个好的 witness 这样的人。那我提到说，我们礼拜五的时候在这个 Lee 跟 Miltini 家里面我们聚会的时候啊，那么特别就大家就讲了，他说因为我们在查考什么呢？我们在查考罗马书，罗马书啊。那么在查考罗马书的时候啊，他特别提到我们查考哪一节经文呢？也许大家可以来读一读啊，在罗马书第一章的第十一节，保罗对着罗马的教会他说，他说因为我切切地想念你们，要把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啊。所以保罗要去罗马，保罗的心意就是什么？他最后受到迫害，但是他定心就是要去罗马。但是当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说要把这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弟兄姊妹，你传福音啊，就是想着你怎么样把你属灵的恩赐分给人。那所以我们查考这节经文的时候啊，有很多好的分享。那好的分享我跟你讲两个啊，就是说这两个好的分享啊，都是从那个 Miltini 那里来的。他分享第一个，他说因为他们夫妇两个人呢，去香港曾经有差不多十七年的时间啊，但是去香港以前呢，他们在那个 Navigator 就是导航会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一个非常保守的基督教的机构叫 Navigator， 它的总部在哪里呢？它的总部在 Colorado Springs 啊，在 Colorado Springs 他们在那里接受培训，预备他们自己，所以他们在 Colorado Springs 一年。那么他就说了，他说他们夫妇两个在那里一年的时间，他说既然只有一年的时间，我也没有 expect 谁做我的朋友，因为只有一年，你结交一个朋友大家也就分手了。但是他说偏偏有一个姊妹啊，他说邀请他到他的家里面去，并且呢他说邀请他到他的家里面去的时候呢，有两个细节。 OK， 他说第一，当两个姊妹在一起的时候，他说就把你现在家里有没有这个 landline， 有没有家里面很多人 很多人可能没有 landline 了。你今天有 cell phone 你可以 mute， 但是 landline 你怎么办呢？他说那个姊妹跟他交谈的时候，首先把那个 landline 的线给他拔了。他说因为我想跟你有一个亲密的交通。第二个呢，他说他就把这个蜡烛点起来了。那一般这个传统就是说什么，假如你点一个蜡烛表明就是说有这个重视这个聚会。他说他唯一感觉到的就是什么，他说在这个姊妹跟他的交往的中间，感觉到他经历了他不应该得到的爱，不应该得到的爱。后来呢，他说这个姊妹就邀请跟他一起来写书，写了书以后呢，原来他以为只是帮忙写书，做一个无名者。可是突然之间有一天，这个姊妹就跟他讲，他说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做联名的这个作者 co-authors。 他说我不配的，但是他却邀请我，我只做了那么一点点的工作，他却邀请我做这个 co-author。 所以他说为什么我会越来越爱主更深的，就我们刚刚读到的在罗马书第一章的第十一节，保罗说什么，因为我切切的想念你们，要把这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因为这位姊妹把我不应该得到的爱给了我，以至于让我知道这个爱原来不是这个姊妹的，这个爱是谁的，这个爱是耶稣基督给她的，以至于让我有更加多的爱。那所以他在礼拜五的时候跟我们分享另外一件事情，他说我有三个小孩，他说我两个小孩都聪明的，你们知道他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是这个在当年是在香港唯一两个被 Harvard 接受的 OK。 但是他说你们也知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他的儿子大儿子坐在旁边，你们也知道我的儿子是没有什么能力的，但是他说你们知道不知道，带人最多信主传福音的时候，最多带人信主的是谁？不是我那两个聪明的小孩，是现在坐在这里你们感觉到是没有什么能力的，是这个孩子。为什么？因为很多人看到耶稣基督的爱在这个家庭里面被彰显出来。所以同样也是一样啊，你看到腓力他现在到了撒玛利亚，他到了撒玛利亚本身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举动。为什么？因为一般的犹太人他是不去撒玛利亚的，撒玛利亚是一个被人忽略的地方，犹太人不喜欢撒玛利亚，他们是 enemies。 但是他到了撒玛利亚，腓力到了撒玛利亚，并且在那里他宣讲耶稣基督。当他到了撒玛利亚的时候，他宣讲耶稣基督，并且我们在第七节那里我们读到说他又行神迹让人得医治。所以在那里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有一个福音的一个标记，在第八节那里啊，我这个 PowerPoint 有点后面有个 verse 错了啊，在那个城里面就有什么，就大有欢喜，大有欢喜。那么我们看到腓力在撒玛利亚做了奇妙的工作，并且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行邪术的人，他也信了主。在第八章的第十三节他说西门是什么呢？西门是一个行邪术的人，但是这个人他也信了，也受了洗。我们不能够怀疑这个西门他是没有相信的，因为他也受了洗 OK。 但西门的故事我们等一下再讲。但是我们要看当腓力做了这样一个奇妙工作的时候，我们从十四节开始我们来读。他说使徒在 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这段的经文呢、啊，很容易让人引起误会，很容易的。为什么？那弟兄姊妹，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受洗的时候，你受洗的时候，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有没有得着圣灵的能力？有没有？应该是的。答案啊，我现在告诉你这个标准的答案，应该是的。为什么呢？啊，请大家来读一读，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第三节的经文，第十二章第三节的经文，保罗在那里说什么？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那接下来这句话，他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那你特别注意这句话啊，他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我们非常清楚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可以把自己降卑，我们可以说我们愿意受洗归入到主耶稣基督的名下，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一个人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是吗？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却看到另外一件的事情，所以我们马上有这个问题，说你信主的过程，当然在有的教会啊，比方我们看到在天主教的那个传统里面是什么，每一个天主教的 family， 天主教的家庭，当他们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当然这是天主教的一个传统，因为天主教有七个圣礼，我们基督教有两个圣礼，是吧？我们基督教的圣礼是什么？是洗礼跟圣餐。可是天主教里面有七个圣礼，其中两个就是，一个就是婴儿受洗，另外一个就是当你成年的时候有一个所谓的监证礼，监证礼。所以他们是有两步的。那在过往的一些时间，在灵恩教会里面，他们也认为说受洗了，但是你还没有得着圣灵的能力，他们就引用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这里的经文。但实际上我们很清楚地认为说，那有一个神学家，就是以前三一神学院的教授，我们现在主日学用的这本叫《系统神学》，它里面专门有一个部分来讨论为什么在撒玛利亚会有使徒，会有彼得和约翰再到他们中间。而且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说什么？他说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为什么？他说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是一个 affirmation。 这个 affirmation 是什么？是肯定说这些过往被犹太人排斥在圣约以外的人，现在他们是被包括在这个圣约的里面。但是这段的经文给我们今天现代的读者，却让我们有一个思想。这个思想是什么呢？那我下面就扣了啊，这个就引用了有一个牧者，他说他有几个给我们提醒。他服侍的一个教会啊，有教会的学校啊，过去很多教会都有教会的学校。他说一个教会学校的孩子他去参加一个 camp， 参加一个营会以后啊，他回来就跟学校的老师说，他说我虽然读了很多圣经， 明白了很多真理，我也每个礼拜来参加这个聚会，可是他说我只到这个 camp 里面我才真正感受到圣灵的工作。那他说这样呢就让我思想，这个牧师他就思想，他说我们教会学校的工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让他只是得到这些知识，却没有圣灵的工作在他里面。那同样的，他也举这些，他说今天在我们教会的里面呢，他说英文呢，那你可以看到英文，那我就把这个英文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来对照一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呢。他说我们可能听到福音，我们也可能在教会里面参加教会的活动，我们也可能非常忠心的奉献，但是我们却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与神建立的这种活生生的关系。你不是说你不是一个好基督徒，但是你与神没有同行，这是第一。他说我们可能每天在祷告，我们可能每天在祷告，可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从来没有跟神说话。我们可能在教导和学习圣经的真理，但是我们可能从来没有被真理让我们有更新变化。我们可能做一些基督徒所做的事情，可是我们自己从来没有得到过医治。我们也可能说我们每天在读经，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却是乱七八糟，一塌糊涂。这段的经文其实给我们有这样一个的提醒。那我再说，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当你谦卑自己，愿意归入到主耶稣基督的名下，一定有圣灵的工作。但是今天我们现代的信徒往往却忽略了圣灵的工作，没有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他应有的地位。这个问题其实让我们来提醒说，你信主的过程水里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那我再说，重生才是得救的标志，不是只是水里，是吗？水里是代表你重生了，但它是一个记号。今天你说你受洗了，当然受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礼，但是今天假如你说我只是来教会，我是来教会的，我是有去参加查经班的，我是有来奉献的，并不代表圣灵真正在你里面工作。这个是撒玛利亚教会他们在彼得和约翰到他们那个时候，我们读到这个经文说彼得和约翰到了，然后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的身上。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今天都可以得到提醒，但愿我们今天都可以得到提醒。腓力做了奇妙的工作，腓力改变了这些的人，改变了撒玛利亚人，但是让我们可以在我们属灵的道路上面，我们常常唱一首圣诗说成圣还需要功夫，是不是？让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面，让我们可以不断地让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那从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这段的故事又讲到另外一个的人，这个人他叫做西门，这个人叫做西门。我们在第八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三节那里看到西门这个人，他是一个行邪术的人， 那我们来看看在第八章第九节，他说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所以呢，他说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被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弟兄姊妹，在现代的教会里面，让我们得到一个提醒，什么提醒呢？就是不要用所谓的能力，特别这个能力可能根本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今天假如你说在教会里面，有的人说，哇，牧师讲话很准呐，说我的小孩要去 Harvard， 他果然去了 Harvard， 这个不是对这个牧师的称赞。你今天不要以为说在教会里面有人，哦，他有的人说这个人他真为我祷告，他为我祷告然后让我身上的疼痛都消除了，西门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让我们特别得到提醒，在出埃及记里面，当摩西去到法老王面前的时候，大家记得不记得摩西所做的事情，法老王旁边的那个术士 magician 他也可以做这个事情，是不是？今天不要让我们所做的，或者说让我们自己这个人来代替了神自己。毫无疑问，西门他是有影响力的。有没有影响力？你看在这里我们读到，他说他在这里行邪术，妄自尊大，所以无论大小都听从他，无论大小都听从他。那我们在第八章的第十三节，他在腓力的影响底下，第八章的十三节，他说西门自己也信了，也受了洗。但是我们从十三节，然后我们从十八节到二十四节那里看到，西门他进入教会，他跟在腓力的后面，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很清楚的目的。所以今天你去 Google 啊，现代的英文，因为西门这个人有一个字，你去 Google， 西门代表什么？Simony 这个字是代表什么？就是代表他想要用钱、用金钱来换取属灵的能力。为什么呢？我们在第十八节往下读，因为彼得和约翰来了。我们刚刚读到说彼得和约翰在撒玛利亚做了奇妙的工作。那么十八节这里他说，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记得彼得他曾经讲过一句什么话，就是当他在美门口碰到那个跟他讨饭的那个美门口的那个瘸腿的乞丐，彼得曾经讲过一个什么话，他说，金子和银子，金银我都没有，只是我把什么所有的给你啊。在第三章的第六节，彼得在这里讲，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其实彼得说什么，神的恩赐是金钱换不来的，是吗？ 没有神，没有任何神的恩赐是金钱可以换来的。所以他说，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让我们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提醒。我刚刚说 Simon 这个字啊，在英文里面 Simon 这个字就代表什么，就是代表一个用金钱，可以试图想要用金钱去换得属灵能力的。那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容易去犯这个错误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是金钱换不来的。我今天早上我就跟我们主日学的弟兄姊妹说，大家可能都知道前几天那个刮大风啊，我就问这个问题：假如刮大风，假如你的 house 顷刻之间就要蓝于灰烬，这个时候可以叫你抓出什么东西带着走，你会抓走什么呢？你会抓走什么呢？你会抓钱。那我看到那个报道，他说我抓出来最珍贵的就是我的父母，我的祖父母他们留下的那几张残缺的照片，这是我最珍贵的回忆。今天很多东西我们以为是用金钱可以换来的，但不是，我们生命里面有比钱更重要的。那在这里，其实当西门面对彼得和约翰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这个真福音跟假福音有几个重要的区别。我们前面讲，当腓力他到撒玛利亚的时候，他在撒玛利亚人中间他宣讲什么？我再说，宣讲什么？在第八章的第八节，第八章的第八章的第六节，他说腓力下撒玛利亚去宣讲什么？宣讲基督。真福音是宣讲基督，可是假福音是宣讲什么？在第八章的第九节，他说西门这个人他是行邪术的，他说这个人是妄自尊大，妄自尊大。假福音永远都是宣扬自己我多伟大，真福音永远都是宣扬神真伟大。假福音是要人来跟从他，第八章的第十节，第八章的第十节他说无论大小都听从他。第八章的第十一节又提醒我们，虚假的福音往往是给你虚假的能力，虚假的福音往往是给你虚假的能力，只有真的福音才给你有真的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所以在这个真假的测试里面，彼得和约翰对着西门说，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神的恩赐是不能用钱买的。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分享里面，让我们学到有两个重要的功课。第一个就是圣灵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还掌权呢？但愿弟兄姊妹今天让我们不是只是来到教会，只是来参加敬拜，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是单单来敬拜我的主我的神。我们不是来教会只是做一个好基督徒，而是让我们跟耶稣基督 建立关系，让他在我们里面是做我们的元首。圣灵在你生命里面有作用吗？第二个，我们来思想，我刚刚讲，假如你去查这个 simony 这个意思的话，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你认为可以用金钱来换其他的东西吗？不，金钱是不能够换来恩赐的。金钱能够换得圣灵的能力吗？金钱不能够换来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在西门的教训里面，让我们懂得，那你看到西门的回答啊，在第八章的24节，西门怎么回答？当使徒对西门说，第八章的23节，他说，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怎么回答呢？他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你看到他这个回答，我就说，西门，多么可怜的西门，多么可怜的西门。他知道他的困境，可是他不知道解决的办法。他说，愿你们为我求主，那你自己为什么不求主呢？他希望这些罪恶，希望他的苦胆，心里的这个苦的意念可以挪去，可是他没有一个真正的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就好像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困境一样，回到我前面跟大家所分享的，大家真正可以思想到，假如你没有圣灵在你里面工作的话，会不会真正很多时候你参加了很多查经，但是神的话语从来都没有在你的里面工作？你有很多的祷告，可是从来你都没有跟神真正有讲话。我们会不会落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你知道圣灵的能力很大，可是圣灵从来没有掌管你的人生。但愿在我们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的故事里面，让我们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生活有一个反省，愿意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早上带领我们，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对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有一个反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都是因为你的怜悯，都是因为你差派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往往让自己来掌管我们的人生，让我们偏离了你。主啊，我们再次在这里，当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求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真的愿意我们的生命被三位一体的神来掌管，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西门的身上学到这个功课，不要用我们眼见的去换取那个看不见的真正的宝贝。带领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